啊，所以我们的安排是前面的一段我们会查约翰二书，那后面的一半我们会查约翰三书。啊，因为 这两本书都书信都很短，我们会一起我们把它全部背完，不是背完，没有这么高的要求，读完。对不起，吓走大家，这个可能是以后我们有这个计划背。现在我们先读。好，我们请翻开约翰二书，约翰二书，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一章第一节的念到十三节啊。好，弟兄姐妹请。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的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又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
太太啊，
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让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是他的恶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哪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是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
好，我们还是有一点低头有点祷告，仰望主。父啊，我们感谢，我们再次感谢你，是你的爱激励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恩典，也愿意在主日的下午跟早上跟下午一起来追求你。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赏下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你，也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疲倦的身体能够不被疲倦的身体而拦阻我们。主，好像今天我们早上读到的经文，我们外面的人可以一天一天的衰老，可是我们里面的人却是一天信实一天。主啊，求你用你的膏抹从天上膏抹到说话的，也膏抹到听话的听到的。主，从你的圣灵同感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心里都得到主你的膏抹，让我们借着约翰二书，让我们看见在真理里我们彼此相爱。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来到约翰二书。约翰，我们知道约翰二书，一书、二书、三书是一组的书信。根据那个书的名字，我们知道是约翰写的。那怎么知道是约翰写的呢？因为其实书信的本身呢，它是没有题名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呢， 二书跟三书有一点的不同，跟一书不同，就是一书我们上周读的，就是它开头呢，它的开始跟约翰福音的开始是类似的，就是从这个起初啊，它就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呢，它是跟普遍第一世纪写信的开始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读保罗的书信，我们知道他开头的时候他会有说自己是谁，我写的信写给谁，然后会跟弟兄姐妹问安等等。第一书没有这样子，不过呢，二书跟三书呢就有跟我们说有一个开头的这个开头呢是说他是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这里至少作者跟我们说他是一个长老他是一个长老那为什么是一个长老是什么意思呢？长老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写作的人他年纪很大他很老又长又老长是他的灵命 很成熟，老是他的年龄也很老长老，所以这个是很符合老约翰使徒老约翰的身份跟他的年龄因为根据教会历史跟历代的教会的学者这个圣经读圣经的人都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约翰是写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那二书你说的长老这个长老就是约翰，那第一个长老就是指着他属灵的这个辈分，那另一个原因为什么说他是长老，他说自己是长老呢，也很可能他也是说到自己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然后我们读到保罗书信里面的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我们知道在神在教会里是设立了这个管理的这个权柄，那么他就把这个托付给了做长老的所以牧养神羊群的人就是长老，所以约翰呢我们知道约翰他是12个使徒之一，神亲自呼召他他是12个使徒之一，那么使徒呢意思就是被呼召被差遣的，使徒意思就是被差遣出去的那么约翰确实是被主差遣，他以前在耶路撒冷，然后之后他就我们也知道他去了根据教会历史他去了这个以弗所还有这些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这一带传福音，他也很可能去了其他的地方。那我们也根据启示录知道他曾经被抓在拔摩海岛最后他是被释放出来了，然后释放出来呢之后呢他就在就根据教会的历史，他就回去到了以弗所以弗所他就那边写了约翰一书二书跟三书那么这个长老呢一是说到他属灵的辈分，二是说到他是教会里面的长老那长老跟使徒是不一样，使徒是被差遣出去在各地方传道的人那长老呢普遍来说是在新约圣经的长老是在一个地方教会里牧养神羊群的人那我们看到约翰他有两个的身份同样的跟彼得一样，当我们之前读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也说彼得前书五章里面他跟我们说我这做长老的所以彼得也是使徒，因为神差派他去比如说哥林多，他也去了这些小亚细亚多伯多加这些加拉太的地方传道另一方面他除了是使徒他也是长老，就是说他在一个教会里面 他是一个牧养一个地方教会的一个长老。那彼得跟约翰他们都有这个身份啊。那这本书究竟是讲什么的呢？这本书的主题是其实连接着约翰一书跟他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约翰一书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爱我们知道约翰是爱的使徒保罗是这个信的使徒彼得是望因为彼得说了常常说到盼望荣耀主的再来那约翰呢，他特别给他神给他的托付就是他特别在爱这一方面他有许多的启示得到许多的启示。你看约翰福音看约翰一书，我们都看到爱上周我们读约翰一书，我们看见这个爱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是约翰告诉我们神是爱神是爱我们感谢神感谢神，我们的神是爱感谢他，他因着他爱，因着他的爱，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感谢神这个是跟许多人为的宗教不一样，因为人为的宗教就是自己去努力需要积功德需要去讨到得到最后的能够成这个上天堂。不过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是因着神的爱。那约翰一书你说到是跟我们说神是爱，他也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对不对？他跟甚至说如果你不爱你的弟兄，你看得见的弟兄你都不爱，你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约翰一书他的要求是很高的，对于女主这个对于基督徒的要求。他甚至说你要爱弟兄爱到什么地步，为弟兄舍命约翰给我们的这个让我们看见有三章的十六节圣经里三章十六节很多金句的，我们通常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多三章十六节都很好的经文，比如说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神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神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神为我们舍命，我们能很容易接纳，我们当为弟兄舍命，我们很多人这个是很难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感谢神约翰一书就跟我们说，我们与神相交我们应该就有神的心情有神的心情就包括神是爱，我们应当能够彰显着神的爱那所以约翰一书说到爱，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那么约翰二书呢就帮我们补充了一点，爱是对的，我们要爱，我们基督徒的特点就是爱不过在二书里面呢，他让我们看见在我们要站在真理上去爱，那个是约翰二书的主题，我们要在真理里面去爱不然的话我们的爱可能会是爱到的对象可能会落在一些在二书里面特别是说到异端里面。那么因为这里的爱特别是说到我们怎么样去就是接待当我们爱实际的爱你就要去接待弟兄姐妹你关心他请他吃饭等等，你我们跟弟兄姐妹相爱，我们就一起生活，我们就有许多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富足彼此付出我们这样子神的儿女应该是这样子。不过二书里面就提醒约翰同样的约翰他说爱是的，不过现在他是说你要在真理里面爱。真理为什么真理呢？因为如果你没有真理，在真理里面就是很可能有一些 假教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教会，来到我们家。那如果我们不是在真理里面，那么我们可能会借贷了这些假教师。而假教师呢，他能会把一些异端的信仰跟错误的教导带进神的家，那么就会导致到神的家会有问题。所以约翰二书是说这个事。那我们再回去我们再去看一下那个约翰二书，是说到是约翰写的。约翰，我们刚才说，因为他没提名字，那我们怎么知道约翰写的呢？有几个原因啊，几个原因就是他里面的内容跟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非常的相似，就是他的用的语法跟他的思路很相似。那我们去看几样事情，一个就是约翰很喜欢用一个字，因为他喜欢用回到起初。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上次分享过神给每一个人的呼召跟恩赐都有神自己我们星期五晚上查经，我们查到更多前书那关于恩赐是神按照这个圣灵按照自己旨意是神把我们配搭在他的身体上神按据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那么彼得他那个主给他这个天国的钥匙，那么他有一个传福音，他传的福音就很多人信主，他有一个大不到家的恩赐那保罗他是帐篷的神也给了他这个恩赐去建立神的家坚固神的家。那么我们上次也提到约翰他还没被这个主呼召的时候之前他是做什么的？补网的嘛补网的就是说他把破洞补起来就是他补到什么呢？补到原来的样子，补回就是回到起初。所以为什么约翰这么喜欢回到起初因为他都是把已经破了的网他要补回来回到起初。那他特别说到回到起初的爱这样的话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都有说的他特别说要彼此的叫我们要彼此的相爱，这个不是一条新的命令，这个是神以前主以前已经跟我们说的我们去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三十四、三十五节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好，我们再去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跟第八节，一起来，请。
亲爱的弟兄们，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
好，那么你再去读约翰二书第五节你去对照一下，这个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经文。第五节，约翰二书第五节，
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 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他说从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哈，所以是我们再去看第二个约翰很喜欢教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约翰他是爱的使徒，那么他说我们他不但只跟我们说神是爱，他也鼓励我们要去爱神。那我们怎么知道谁爱神谁不爱神呢？约翰跟我们说你遵随神的命令就是爱神，那你口里说爱可是你没有顺服神，那不是爱。那这个约翰是跟我们说，那么我们去看约翰福音基本上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约翰遗书，然后再跟约翰二书对照约翰福音14章23节。好，请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好，那么我们再去看约翰一书5章，约翰一书5章第3节。好，请
我们遵守神的道理。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好，现在我们再去回到约翰二书去对照约翰二书我们去看第六节。我们
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
所以我们这里又看见约翰他用的他的教导跟一书跟约翰福音是一样的。那我们再去看是约翰跟我们说这个保罗所说的这行毁坏可真的，就是但以理所说行毁坏可真的。那保罗说到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到的那个大罪人，是约翰跟我们说这个人是以基督所以我们去看约翰一书4章，约翰一书4章第2节和第3节，一起来念，请。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好，所以这里跟我们说有敌基督的者的灵，就是有一些抵挡基督的人，他们是有那个敌基督者的灵那么你再去看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的第七节，请。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所以我们知道他约翰一书向到敌基督，约翰二书也说到敌基督。那还有约翰还有一个特点，他很喜欢说到这个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喜乐。保罗也说，保罗说常常喜乐，约翰也说，不过约翰喜欢加了一个字，他还加满足的喜乐，约翰喜欢用满足的喜乐这样子的话我们去看这个约翰福音15章。约翰福音15章的11节，15章11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那么我们再去看约翰一书一章第4节。一书第4节，请。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好，那么我们再去对照，回到约翰二书，二书的十二节。好，请。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你看，这些都是约翰写的笔记，你那读，你仔细读了，对约翰福音再对照约翰一书、二书，你就知道这个是同一个作者，因为他用的词啊，他讲的教导都是类似。啊，约翰常常喜欢说我们要喜乐，而且我们的喜乐是可以满足、充足啊，这种的形容词啊，这个是约翰约翰的标志。好，那所以就是因为他内证啊，这些我们就叫内证啊，内证啊，跟我们说是约翰。外证呢？外证就是在圣经以外的资源啊，比如说教会早期的基督徒、早期的老师他们所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啊，都跟我们说这个是约翰写的一个书信。好，那么他是写给谁的呢？啊，这个因为他这本书呢，他这个信他跟我们说他有开头的，所以他也跟我们说他写给谁。啊，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他说写给蒙拣选的太太啊，那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啊，这里就跟我们说这封信是写给一个蒙一个太太啊，一个姊妹和她的女儿，太太和她的儿女们，就是她的孩子们啊。那对于这个受信者呢，教会的读圣经的人有两个的理解啊。第一种呢，就是按着字面，就是他去写信给这个一个爱主的太太，他是蒙神拣选的啊，是约翰所诚心所爱的，就约翰非常爱的一个姊妹啊。当然他不是这个不是男女的爱情啊，这个因为约翰是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这个是一个年轻一个太太啊，他是以长老一个属灵长辈去，就是说他是你是我爱的一个姊妹啊，他。啊，就写给是姊妹跟她的儿女们，啊，那个是一种的理解。那么教会的历史也有一些读经的人呢，觉得这个太太可能是一个暗语啊，其实她是指着教会啊，她也有这种的这个了解啊。其实有一些中文本里面她下面写说太太或者教会，所以一半一半，有人说是太太是一个姊妹跟她的家人，有人说是教会那么是这些她的儿女，其实就说到教会里面聚会的弟兄姐妹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说的原因就是说可能那时候教会是被逼迫那么不好把这个教会的实际的这个样子称呼写出来我个人的偏向我是觉得直接是他是写给这个太太的一个姊妹，一个家，一个爱主的姊妹和他的孩子们不过其实对于影响整个经文不是太大的影响，都就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有这个两个的理解所以受信者是他所以如果是太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是写给个人的书信个人的书信。那么如果你要把所有的个人书信加起来呢，在新约里面就有六封书信是写给个人的，大部分的书信其实是写给教会的保罗写的书信有一大半是写给教会的，不过后面的几封是写给个人的有哪几个？腓利门、提摩太前后跟提多四个。那我们还有这个约翰二书，那等一下我们读约翰三书这些都是写给个人的书信。 所以那我们看见这个约翰他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写给一个爱主非常爱主的姊妹，给他许多的鼓励，也给他一些劝勉跟警告，那么这个书信的背景就是刚才我们稍微提到的，就是在教会开始的时候具有神怎么样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他是要差派人出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神工作的方法，他需要差遣使徒们传福音的教师他去传扬神的福音。所以有许多人呢，从这个主升天之后教会就诞生了，五旬节开始教会诞生，就开始有许多的神兴起许多人去传福音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保罗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当然除了保罗，我们还看到他身边有许多的同工有提摩太，有路加医生有提多，有许多的这些同工们有亚波罗有亚居拉、百居拉有许多人是被主差出去去传扬福音，去建造教会，去传真理，把真理把基督带到各地的教会里面。所以教会里是常常有不同的传道的人我们姑且叫他们是传道人传道人就不同的地方去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教会去新的城市或者乡村，他就去传福音，传福音了，如果那个地方有教会了，他们可能就去到教会就传讲真理，让建造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在真理上成长这个，所以有许多的传道人在各地的去传道。那么呢这样子呢，教会就因着我们是神的子民神是爱约翰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就接待许多基督徒，就接待这些传道人。那么问题就是不单只是神兴起的传道人在各地传道，也有这个撒旦仇敌，他也在中间做事他要拦阻神的工作，他就兴起许多的假教师就是包括我们这里这个是你第七节说到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所以有许多的假教师他们有敌基督的灵，他们在各地也走来走去也传道他们这传呢是抵挡基督的道理，可是他们却根据约翰一书我们知道有一些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有一些是从外面进去教会的那么因此难处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他们的灵命他不是很成熟，他们不能分辨哪一个是神的呼召出来的，有一些是敌基督不知道，可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彼此相爱，有神的仆人来我们应该接待，所以就有可能有人去接待了一些假教师这个是教会的难处其实今天也是有同样的难处，所以这本书信很实用给我们今天，所以这个背景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在注意什么，就是要有人 要去接待，要去一些从远方来的人去接待一些去做工的人，一些传道的人我应该要注意什么这个是这本书提到的事情。那其实教会有异端的出现，其实是圣经里就一早就跟我们说，主耶稣都自己都多次的跟我们说了主耶稣在他的教导上我们也看到，我们去看一个保罗，他也常常提醒我们教会有许多这个假教师出现，他说有外面进来的，就是从外面 跑进教会，也有一些是教会里面自己出来，教会里面混杂在教会里面的啊。我们去看一个经文，我们去看以弗所书20章，这个是保罗他第三次布道回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说叫了，对不起，刚才我说什么？我说《使徒行传》，我刚才。我最近说太多以弗所书，《使徒行传》没有20章，《使徒行传》20章，《使徒行传》20章，《使徒行传》20章。那我们去20章呢？我们要去看第29跟30节，29跟30节，29、30节。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第29章说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这个是从外面进来的。他30节就说从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要跟从他们啊，有一些是里面 出去的啊，就站起来啊。所以这个教会啊，一早啊，这些主耶稣保罗已经跟我们说有许多的敌基督假教师啊，假教师传异端的。那约翰跟我们说他们是有敌基督的灵啊，这一些的仇敌所差派的这些人啊，来搞破坏啊。所以这本书就是约翰要让受信的太太跟他的女儿们知道，究竟第一，我们要彼此相爱，可是我们要在一个真理上去彼此相爱。这本书呢，它很短呢，是不是？如果你根据它的章节来说呢，它有13节，它约翰三书有12节。所以这两本书呢是整个新约里面最短的书信。约翰二书稍微比约翰三书长一点。虽然它很短啊，里面有它的教导却是非常非常的宝贝。好，现在我们去看一些这本书的要字。要字，我只打了2个啊，我们就去查这2个啊。一个是真理，真理，真理在这本书呢出现1、2、3、4、5次，真理5次。那真理呢，它其实第一节里面，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其实是真理啊，就是我这个诚心其实是在真理里所爱的啊，就是truth 啊，这个是它的原文啊，那个是其中一个真理。第二个真理呢是说第二节里面有2个，其实第二节跟第三节你一起读的话，那你有3个真理，很多真理啊，我们一起去读啊，2跟3节。爱
你们是
为
真
理
的缘
故，这真
理
存
在
我们
里
面，
也
必
永
远与我们
同
在。
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
所以恩理在这2节里面就出现了3次。 那第三节呢，还把真理跟爱连在一起。他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常与我们同在。所以约翰，特别在这本书信里面说到，我们相爱跟真理，我们要同时的去有一个平衡。如果你只爱而没有在真理的根据上，你可能就会溺爱，而且是爱上我们的爱可能会去用在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或者是人身上。在这里的他特别是说到借贷了一些迷惑人传异端的这种的人，当如果我们没有在真理上去接待、去爱而去接待了这种人约翰说，我们不但只是接待他，我们还在他的恶习上有份第十一节这个就不但只是我们浪费了我们的爱这样子而且我们跟这个人或者这一群人的工作上，我们反而跟他一同有份，好像我们参与了，因为我们爱的话接待这里的接，他可能包括了给供应给他住的，或者是在金钱上供应给这些传道的人所以这个是爱跟真理是分不开的。如果只有真理没有爱怎么办呢？那教会就变得很很容易变成律法化教条化这个我们是要全部真理，可是没一点爱都没有，就冷冰冰的，教会变成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宗教场所没有爱。可是我们也有爱，可是爱要在真理上，可是我们要真理，可是在真理上我们要把基督的爱彰显出来这个是神让我们要有这个当中要有一个有智慧的平衡而在真理跟爱的平衡的能够做的最完美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能够在真理上他能够把真理他自己教导给我们，他也能够在让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爱。而真理跟爱最显明的地方就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他把神的公义跟神的爱他都显明出来所以约翰他是最亲近主的门徒，他从主身上他就看见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可是主也是爱，所以他把这个事情他牢牢的记录，那么他就把这个事情分享给教会。那这本书的大纲我们是怎么去分呢很简单，这本书你因为很短不过这么短它也有开头也有一个结尾有文安开头呢就前面的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后面呢它有一个文安有一个结尾十二跟十三节，那中间那个内容呢四到十一节就把它划成两半，第一半是四到六节是说到爱的命令，那第二下半段七到十一节是说到爱的嘱咐，第一大段是说到我们就是约翰要教我们他说我劝你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的一条新命令，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你若照他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啊。所以前那个是前半段说到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下半段呢他才跟我们说到我们的爱啊，我们要去小心啊，就是小心那些迷惑人的，可能会因着他知道基督徒应该彼此相爱，他会从中占便宜啊，觉得这个基督徒的一个优点，可是从这些敌基督啊假教师眼中，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一个弱点啊，可以借着这一点，借着基督徒的爱啊，而也有一些基督徒因为没有在真理上对于神的话认识的不够，生命也不够成熟啊，他们很容易就会被仇敌掳去。那么这里说到的迷惑人的敌基督，他们最大的论点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么约翰跟我们说，是第七节里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的。所以第一点是他们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的，这个就是把主耶稣的神性抹去，就是之前在约翰的年代，我们说之前说过挪士底主义，就是觉得神的东西都是属灵的，属物质的东西都是邪恶的，那么基督耶稣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实体，那不可能神会进入到这个一个人里面，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他那么这个就直接跟耶稣的所事，就是他的身份有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在因为圣经很厚啊，我们信主，我们的信仰是包括我们所有的整个人生观，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啊等等许多方面那如果是有一个传道人，他跟另一个传道人，他对于圣经是有不同的解释对一些经文有不同的解释，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呢？而那么就请弟兄姐妹不要随便把一个传道的人把他，如果是他的教导跟你以前读过的在某一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不可以随便把他列为敌基督迷惑人。那你要看什么呢？就是看最重要的，因为有一些真理是有一些题目，有一些问题是次要的，有一些是最重要的，最根基的，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一个人的教导对于耶稣本身这个人的人性跟神性有错误的，那么这样子他才能够，我们才能够说他是异端，不是对说一些经文解释不同的解释不能随便叫人异端你要在基督说，如果比如说他有说人，有人来他说耶稣他不是神的儿子，或者是耶稣他没有道成肉身，或者耶稣没有升天，耶稣不是圣灵怀孕生出来的，耶稣他是一个人，他不是神，他不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耶稣的本身。还有另一点就是他做过什么，如果他说耶稣上了十字架他没有死，耶稣没有赎我们的罪就是他所做的，耶稣做过的事，就是特别是说救恩，他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跟耶稣本身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耶稣的人性，耶稣的神性 啊。那这样子如果有人来教导是越过这些的，那么那你才可以说他是异端啊。所以我们要有在真理上啊，也要在爱里面啊，不能一方面我们不能随便啊说某某人因为有一些经文有不同的解释立刻定义他是异端啊，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也不应该在完全对神的话不能分辨，每一个传道说我是传道我是先知我是教师啊，他说的你全盘接纳也供应给他也接待他，这个也不这个也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子做，我们应该要在爱心跟真理上要有一个平衡因为那么刚才就说第一件事就是说到耶稣的身份啊，第十七节他不认耶稣是道成人身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第九节他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长守的，就是基督的教导他越过了，比如说他许多的他教导是在圣经里没有的，他越过了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就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教导的唯一我们知道是神神来的是圣经，所以越过了圣经的教导那我们要有警惕。而且他说不单只是越过了而且是没有遵守的，就是他可能他会说圣经可是他会解释圣经，然后把他说是能讲道有讲有口才，可是他的生命是没有见证的，甚至是比不信的人还差的跟甚至是在故意的情况下犯罪所以他说是越过了基督的教训第九节，而且不长守的他说就没有神，长守之教训的有父又有子所以我们就在这两点重复一下，第一点就是关于耶稣的身份还有就是耶稣所做过的，第二点就是越过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是基督跟他使徒们所的教训，越过圣经上的教训那我们这个是两个很重要的点。那在这里呢他说当我们去如果是我们去不小心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真理而去接纳巴托至此可能我们有人说我是为神做工，那这个是我的工作，那你可能在那边你也给神感动，你也奉献许多了在金钱上支持这个工作你也为他祷告，这之后你那么其实他是一个骗子，他是一个迷惑人的。那么约翰他是你他说我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或者说有括弧说我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所以这里说到一个点，就是我们信主的不管这个翻译是你们或是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就是约翰可能他教导了这个年轻的太太如果这个太太她去跟这些异端参与了他们的工作，那么他说你会失去你所做的工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所做的工，因为我们要得到的是满足的赏赐这里是说到赏赐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信主了主的爱不离开我们，他的爱是从永远到永远我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们跟基督的爱分开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可是我们会失去我们的赏赐你说他说这里哪要得到满足的赏赐 这个是应该是 我们的追求，要得到赏赐。这个得到赏赐其实是神所喜悦的，神渴慕他的儿女们追求，因为神已预备了，圣经说冠冕给我们，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去追求，我们会失去了这些的赏赐啊，这个是我们受的亏损。而且我们因为我们会在他的恶上有份，也会帮助了这样子的迷惑人的敌基督。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很快的总结一下。那总结一下就是这本书很简单，就是说到爱跟真理之间，我们一，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回到去挤出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别人才会认得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可是这个相爱不是盲目的爱，我们要在真理上，就是说我们首先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要读主的话，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那么到有了这些迷惑人的人出现，他说他是做主工的，那我们就要去分辨，我们要在真理上啊，我们要去分辨啊，那我们要小心不要接到了这些传异端的人啊，导致我们在他的恶上有份啊，竟然我们也成为了这个推动异端的这工作的其中一份子，那么就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赏赐啊，这个是啊，这本书信的教导。最后的问安，这个老约翰，我们的弟兄，他说啊，我还有许多话要写出来，可是啊，我盼望啊，能够啊，我不写了啊，我盼望能够与你面对面啊，与使你们的喜乐能够满足啊啊，所以老约翰盼望他很快的去会跟那个收信的太太，跟他儿女们见面，与他。能与他们有交通，就是约翰一书跟我们说，我们啊与圣徒一同交通，交通什么？交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这一堂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感谢你，你就是爱，感谢你从起初你就拣选了我们，也在起初你就把你的命令给了我们，要我们彼此相爱。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也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把真理给了我们，让我们要在真理上我们相爱，让我们要警惕，好让我们好让当有迷惑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知道能够分辨。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让我们走这属灵的道路上，我们能够根据真理能够分辨真与假，对与错，好与坏。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的话继续做工在我们里面啊，保守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现在休息。